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美讲，我是主持人艾美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翻译硕士学位学程的范嘉明教授。 Damien 老师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艾美讲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Amy 老师好，很高兴能够再次回来。
再口一圈哦，很向往的一个机构叫做 AIEC AIIC， 如果能够进到 AIEC 变成 AIEC 的 member， 变成他的会员，就是一个无上光荣的事。今年的一月 Damien 老师获选为 AIEC 的副理事长，哇，那简直就是来下音效拍拍手。Damien 老师、AIEC 是什么？
AIEC 它的英文的全名是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那为什么叫 AIIC， 其实是从它的法文翻译过来的。它是成立于1953年，所以明年我们要庆祝70周年。
嗯，
1953年其实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那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战争法庭在进行审理，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这个纽伦堡大审就是在那段时间进行。那之后呢，因为有这么多的口译员，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口译员要工作，所以他们就发现，哎，我们应该要集结起来组织一个团体来保障我们自己的工作条件。
哦，有点像工会嘛。
对，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蛮像一个口译员的职业工会这个概念。
嗯，
所以当时主要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欧洲地区的口译员。一方面欧洲说的语言比较多，
对，
二方面他欧洲本身的土地面积比较小，大家常常有很多的交流。
嗯，
所以1953年就在巴黎注册了这个 AIEC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嗯，
那这70年来呢，它可以说是经历了蛮多的转变。
嗯，
所以从原本比较单纯的就是来捍卫这个口译员的工作权，
嗯，
还有工作条件之外，它慢慢包括，或者说它其他衍生出来的任务，就包括了要去推广专业的会议口译。
嗯，
让大家知道专业的会议口译是什么，所以像是制定一些行业的标准。
嗯，
就成了 AIEC 非常重要的任务。
嗯，
举例来说，其实最近呢，这个国际标准组织 ISO 它通过了23155 ISO 23155。
嗯，
对，这个其实对于所有的会议口译员来说很重要，我们应该都要知道，因为它其实就是有关会议口译的国际标准。
所以你是指口译箱的规格吗？
哦，不止哦，不只是口译箱，口译箱的规格有另外的 ISO 标准。这里指的会议口译包括了，例如说会议口译员的你可以说是翻译公司，可以这样子说吧。
嗯嗯嗯，
招募会议口译员的专业的公司，还有会议口译员本身他所需要遵守的一些行业规范等等。
嗯嗯，
都包含在这个 ISO 23155里面。
嗯，
那所以除了推广行业标准之外，他还会制定例如说一些职业的规范。好，例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制式的合约，其实内容都是从 AIEC 的这个合约的原来的这个范本里头大家各取所需把它制定出来的。那还有像是工作条件，因为在 AIEC 里头呢，虽然绝大部分的会员都是 freelancer 自由口译员，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机构内的，而且这些所谓的机构内就是指国际组织，例如说联合国体系，例如说欧盟、欧洲议会、国际法庭、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世界海事组织等等，还有甚至国际劳工组织等等，这些国际组织里头都有非常多的口译 员。
所以听起来你刚条列这些都是联合国的底下的组织啊？
绝大多数都是，就是联合国的体系是最大的，然后再来就是欧盟、欧洲议会。
对，
对，那因为他们是在组织里头的口译员，所以呢 AIEC 就某种程度上代表他们去跟这些国际组织来谈工作条件，
嗯，
来谈合约的内容。
嗯，
例如说他们一天可以工作多久， 多久之后要休息多久、
哦、
一个箱子里头要有几个口译员，
对，
或者是我们在台湾因为主要就是中文，我们其实在台湾我们会说啊，我们是英文组的口译员，日文组的口译员，可是其实我们放到国际市场上我们就叫做中文组的口译员、
嗯、
所以例如说在联合国这六个官方语言，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跟俄文，这六个官方语言里头有一些口译箱，或者有一些语言的我们所谓的语言箱里头的口译员，他不是只有翻译两个语言而已、
嗯，
例如说假设是法语箱的口译员好了、嗯、他除了听英文翻译进法语之外，他可能也要听西班牙文，或者是甚至听阿拉伯语然后翻译进法语等等、嗯、所以他对于这个口译箱里头的口译员他的语言组合是什么他也会有、有规定、
嗯、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 AIEEC 就负起了谈工作条件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嗯、
另外还有像是培训，
培训
学校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口译学校，那学校必须要符合什么样子的标准、
嗯、
例如说他的师资，例如说他的课程要符合什么样子的标准， AIEEC 觉得他才是一个达到 AIEEC 标准的一个口译学校。
该不会也有 ISO 的标准吧？
这个目前还没有，
虽然没有 ISO 也是一个认证组织，那但是 AIEEC 有他自己的标准 去承认说哪些学校是专业口译学校，是这样吗？
对，就是他 AIEEC 自己有一个学校的目录。
哎，台湾有学校上榜吗？
台大、师大、辅大都是。
与有荣焉，与有荣焉。
是，
目前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职业工会，那为什么在口译员心目中是如此的崇高，好像一个名人堂的感觉呢？怎么回事呢？
应该是很难进去这个原因造成的。
你有数据说台湾有多少口译员吗？
现在 AIEEC 全球有3100名会员。
台湾有几个？
台湾，我这样慢慢来好。这3100个里面呢，有120个左右
啊，
有他的工作语言里头有中文，
所以1/30左右、嗯、是吗？
对，我们两个数学都不好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英文系、外文系的这个很多同学数学都不太好啊，应该啊算错就算了，不要算了啊。我要讲的重点是，全台湾有几个是 AIEEC member， 还有全中国大陆这么大有几个是 AIEEC member， 这数字一说出来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精英，多么的尊贵，多么的至高无上，多么的令人向往。
应该说只是我们就是稀有动物了。这120个有中文作为工作语言的口译员或者是 AIEEC 会员当中，中国大陆有40多个。
才40多个？中国大陆有几个省啊？ 对， 对，一省
就是光
到底分得到吗？
一个城市应该就不止40几个口译员了吧，对不对？像是上海可能就有，我想少说也有500个口译员。那台湾有9个。
哎，各位听众，你真的很不容易。那怎么个不容易法呢？雷勉老师，
他某种程度上就有一点像是一个俱乐部的概念，或者是说、嗯、可能在学术圈的人常常听到一个名字叫同侪审查。
同侪审查，
对， peer review。 听到这个大家就会非常的错、因为如果想要申请成为 AIEEC 的会员，正式会员的话，你当然有一些最基本的量化的条件，例如说要工作150天。
150天，这个还没有很难啦。哦，
对，
是吧、
对，还没有，还不算很难。但是呢，你必须要有3位已经成为会员至少5年的会员来推荐你，
这 endorse 你，对不对？
对，
就台湾这9位，你就要1/3的人来去请他们帮你 endorse。
没有，还没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的说法就是以我所知就是越多越好，或越多越有保障、
嗯、对，
这三个还蛮麻烦的，因为它还有一些限制或者有些条件。
是，
虽然说例如说台湾现在有9个人，
对，
那假设大家都有超过5年以上的会员资格，也不见得说你这9个人里面你找到3个人推荐就可以了，因为它还有语言的这个 限制。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五年的经验是指加入 IEEC 五年，还是口译经验五年？
加入 IEEC 已经担任会员五年了。
那你有五年了吗？
我是2014年加入的，
哦，所以应该有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也有可能好不容易你找到一个愿意帮你 endorse， 然后他还没五年，
哦，对
，又不行了啊。好。
而且就是还有语言上面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在台湾，大部分的人就是中文是母语，然后英文是所谓的第一外语，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译圈的，名词会把中文称作 A 语言，然后英文称作 B
语言。
那这三个推荐你的人里头呢，要有两个一样跟你是中文母语，也是中文 A。
对。
然后呢，要有一个是一样，它也是中文加英文这样子的语言组合，但是它必须是英文 A。
中文 A 应该没有那么难找。请问台湾这九个里面有没有人是英文 A？
在目前 IEEC 的这个，名单上没有，
嗯，就是
我们在台湾，
所以就表示我们这九位，就算你找到三位也是不行的，
就算你找到九个人都帮你签
也没用，你就是没有一个英文 A 的，
对，
所以一定要外求就对了，
对，
哦，
一定要外求，
很难哦。
帮你签是很严格的，就是说他必须要不就是跟你在同一个箱子里头一起工作过。
就亲耳听过你的口译功力，
对，要不然就是说，嗯，至少他有在现场听过你工作，他才有这个资格签，不然他是要负责的。
对，就万一他推荐了一个不够好的，会就责吗？
会
怎样？连他一级都被
有纪律委员会
哦，不能乱推荐，
不能乱推荐，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申请书例如说都填好了，然后都有人帮你推荐了，你就可以顺顺利利的成为会员了，
嗯，
没有，他会有一个半年的 probation 观察期，在这半年里头，
哦，
就是你通过了这个同侪审查之后，你就成为 candidate 候选人
probational，
对，然后你就有半年的观察期，
啊，观察什么呢？
观察什么就是这半年有没有人要抗议，有没有人要对对，就有点像结婚典礼的时候有没有人要反对他们两个人结婚，所以这半年就是不可以有人来
反
对，
对，
如果反对的话就要开启调查，又要经过很冗长的程序，
哦，好难哦，光是要找到英文的 A 就已经，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门槛，
好难好难哦哦，好，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 IEEC 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好多口译员都心向往之，就很希望可以进得去，因为进去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光荣。那加入以后 Damian 老师，你觉得除了至高无上的光荣，它有没有实质的意义？
我坦白说，我2014年10月的时候成为正式的会员，就经过了这个半年的观察期之后，成为了，试用期之后成为了正式的会员，我觉得大概头三四年都不觉得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它其实就有一点像说，哎，我现在签名档上面可以写说我是 IEEC 的会员，就这样子而已，
嗯，但是在初期并没有直接从那儿来的口译案子就对了，
没有，而且，每年都要缴会费，
会费很贵吗？
还不便宜耶，在疫情之前亚太区的口译员一年要交700多瑞郎，
是换算台币是
大概2万多
，OK， 也不便宜，
不算便宜，
对，
对
对对，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每年就是缴2万多块台币来让名片上面可以写一句话或者写一行字这样子，
嗯嗯，
后来的确有，因为有一个案子就是，客户是一个国际组织，那他就是要求口译员都必须是 IEEC 的会员，
嗯，
所以这时候第一次在递履历的时候把我的会员证附上去，
哦，
但是也就这么一个，
嗯嗯，
所以其实坦白说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就还是比较大是一个光荣这样，对吗？
对对，
哦，那九位目前的会员他们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啊，最后你刚好有知道吗？就是他们最后是哪一年加入，
最后的应该是2017吧，
所以已经5年没有新人加入了哟，oh，
对，
好难哦，真的好难。
应该是说，我觉得有蛮多的同事也是觉得说，嗯，其实有没有加入好像没有差，
也是啦，好像没有实质的差别。
我觉得可能
是一个荣耀。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际组织，
嗯，
所以这方面当然就会有一些 先天条件不良的地方。那可是即使像例如说日本，这个口译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
对，
日本的会员也很少，
也很少。
就我的印象，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可是 Amy 老师应该知道日本的口译员有多少，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跟市场的性质有关。
嗯，怎么说？
当然，例如说以日本来说，他们主要是有几家大型的这个口译公司来主导整个市场，所以其实对日本的口译员来说，你成为那家公司所、长期合作的口译员，远比
是不是 IEEE member 重要。
没错、
像台湾的话，其实很多口译员是自己接案子，或者台湾有非常非常多小型的翻译社也可以接案子再发给口译员。所以您刚说是日本是几家大型的在主导嘛、
对。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IEEE member， 他也有华文的背景，然后他就到中国大陆去做口译。然后他跟我说自我介绍的时候，哎，你什么时候毕业啊什么，他就说我是 Monterey 毕业的。然后对方就好，学校就是平平的，没什么激起什么涟漪。当他说他是 IEEE member 的时候，那个人的眼睛就一亮，叮，就无限崇敬的眼光就投射到他身上。那他跟我分享说，在中国大陆你如果是 IEEE member， 其实还是也是很受到推崇，很受到尊敬。我其实蛮讶异的发现说，中国这么大，他才42个，你从人口比例去看，我们9个，他们42个，所以 IEEE member 应该在中国也是这个至高无上的口译员，这个最精英最顶尖的吧。
可以这么说，他们应该就是所谓的一级或一线口译员。对，那当然可能在工作条件上，的确相较于其他的口译员可能比较好一些。那我所谓的工作条件，就我所知，我合作过几位中国大陆的 IEEE 的会员，他们就会说一定就是三个人一个箱子。不管那个会议的长短，就一定是三个人。
哎，那也真的不错，我们通常是两个人，对不对？万一那会很短，就是开个口都还没暖机，还没暖身，怎么就结束了？
而且有一次他们也好奇台湾的市场嘛，所以他们就问我，然后我就说，哦，我们半天是怎么样，然后全天的收费是怎么样。他说半天什么东西，什么半天，半天是什么？
哦，他们都用一天收费啊。
对对，
即便一个小时啊，收三个人，然后三个人都收全天。
没错，
哇，真是太令人向往了。
好像就是中国的 IEEE 的口译员基本上就是有这种非常、非常好的工作条件，
这个非常尊荣 premium。
真的
、那台湾呢，你 IEEE member 的这个身份让你在台湾的口译圈你有收费比较贵吗？
没有、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 big honor。
对，我觉得就是
比较是受到很大的肯定，
形式上的，
因为真的很不容易进去、所以台湾也没给你三个人一个箱子。
没有
所以到底是大家都进不去，还是其实有没有进去，如果你不要那么在乎那个光荣的话，好像也还好。不过、今年一月你这个 Damian 老师成为他的副理事长，这应该也是一个大事吧，来跟我们讲讲这吧。我都没有想到台湾也会出这么一个人
才。我也没有想过IEEE 的理事会严格来说总共有7个成员，就是我们有一个理事长，那现在这位理事长是一个住在罗马的英国人，然后有5位副理事长，所以除了我在台北之外，有一位在非洲肯亚的奈罗比，然后一位在希腊的雅典，
是
一位在纽约联合国。
他有特别去有要求那个地域分布？
他没有要求，就是今年刚好是这个样，所以理事长很开心、然后还有一位是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你刚刚说有5个副会长，
5个副理事长，
副理事长5个，然后一个理事长，
然后还有
7个吗？
对，还有一个是 treasurer， 对，应该就是他是负责掌管财务的、对，那他是位在我们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我们7个人呢，再加上位在日内瓦总部的那个、主任秘书、或这个秘书长，可以这么说吧，他主要就是主管行政的、那我们就是常常开会。其实会去竞选这个副理事长这个职位，我觉得这个故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就是去年10月 IEEE 是每3年开一次全员大会、那本来是去年要开，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延到今年。那在、要开会员大会，开会员大会就是要选这个理事长副理事长、还有一堆其他有的没有的案子。那在去年10月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老师 Marsha 老师、他就打了一通岳阳电话给我。
是
Marsha 老师 不太会打岳阳电话给我，所以 我看到 Marshall 老师的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发生什么
大事？
对，然后刚好我那天在工作，所以我就只好简讯先回老师说，我现在在工作，等我中午休息的时候再回电。那后来这个中午老师又打电话来，他就说 ，Damian 啊，你知道那个明年 IKE 要开全员大会 Assembly， 我说，哎，我好像有。
有接到通知之类的，
有听到这件事情，有稍微耳闻这件事情，他就说那个谁谁谁，这个谁谁谁是在我们亚太地区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口译员，他以前做过 AIC 的理事长，他是其实是一个在非洲长大，但是在南美洲出生，父母都是欧洲人，现在住在亚洲的一个欧洲口译员，
就 Global Citizen，
对，他就说，那位前辈。要拱他去选副理事长，
拱
Marshall 老
师。
Marshall 老师说：“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年纪大，我不适合，你去选好不好？”
啊，懂。
所以对，就是 Marshall 老师，他就是鼓励我。那其实我一开始是，我必须坦白说，一开始是心里拒绝的成分比较多。一方面。我那时候已经加入 AIC 七年了，那我当然也过去虽然没有说非常的关心或关注 AIC 的事物，但是至少他发来的 email 啊什么也都会去看一下，那我知道说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其实蛮复杂的一个国际组织吧，或者是一个单位，毕竟有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100多个国家的人，然后都是口译员，我想我们自己身为口译员知道口译员其实有时候很难搞所以就一开始其实比较害怕，但是呢，因为其实老师打来的那一天的欧洲时间申请就是要参选的时间就截止，那我就有跟 Marshall 老师说我其实有一些考量，他说好，你想的这些考量其实也有道理，那我回去再跟那位前辈聊一聊，再跟你说，我就说好。结果我那天工作完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已经收到那位前辈直接寄给我的信了。他就说，我跟 Marshall 说希望你去选，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之类的，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就必须要在今天半夜12点之前呢写好这些东西，然后找到5个人帮你背书，
Endorse、
对，就等于说是复议，对，
更多推荐人，
对，然后赶快上传你的资料，然后去竞选。
哎，怎么感觉已经？就
鸭子上架了，
对，已经定案了，你不是还在想吗？
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所以来不及了。就后来我就想说，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吧。所以我就想说，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吧，或者是说，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机会，一定某种程度上有个 calling， 可以这样讲吗？我觉得其实跟当初有机会去 Miss 教书，我觉得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完全不意外，我觉得你就是那种会觉得这是一个使命的感觉，真的是很负责任，然后有一些理想。来跟我们讲吧，你后来接受了这个 calling， 是你想做些什么事儿？就是我们一路访问有听到 Damian 老师做这么多事，包括他想要去改变现有的毕业生考试的制度，这个其实是很大一件事哦。然后呢，那 AIC 这件事呢，有什么其他更想去推动，还是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个人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政见，这样子讲好了。我觉得比较多是透过这个职位或者是这个机会，我会蛮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其他的 AIC 会员知道台湾的存在。虽然我们都说中文，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两岸三地的口译市场很不一样，我也觉得其实在国际会议口译的这个市场上，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帮中国代表团翻译，中文上都是帮中国代表团翻译，但是其实台湾的口译员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心里一个很小很小的，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使命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 put Taiwan on the map，就说让大家知道说，有来自台湾的口译员，然后虽然说我们不会出现在国际组织的场合里头，但是我们也有3个学校在培训口译员啊，也都训练出很棒的口译员啊。
而且其实我们有9个学校，就是其他学校还没有上那个 list， 但是台湾有9个学校，然后有1/3，有3个学校也是受到 AIC 类似 ISO 认证的合可，这样子哦。其实我们口译教育办的还蛮如火如荼嘛，也不是用这个成语啊，
就我觉得是
的吧，
对，而且算是成功的，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学校训练出来的口译员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市 市场其实都有想办法发挥自己的角色。
嗯，
对
嗯。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是身为来自台湾的副理事长可以做的一个小的事情，
就是能见度提高。
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也蛮希望让台湾的口译圈不见得是已经很 established 的口译员了，就是说可是可以让后面的学生、或者是年轻的口译员，其实或许某种程度上他们有见识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个更大的市场的机会。我所谓的市场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去接什么工作，而是说让他们知道说、欸、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市场，然后各地的口译员其实大家的价值观某一些地方非常的类似，但是也有很多地方非常不一样。所以像我自己从一月上任以来到现在这半年，我每一天大概都要收十封 email， 很可怕。我在还没有担任副理事长之前，我的 AIEC 的 email 信箱大概就是一个月两封吧，都是一些制式的，现在是一天十封。而且每一封就是 AIEC 里面的组织太庞大了、大家都要来问理事会的意见，要我们核准、要我们的意见，所以每天我觉得大概都要花少则15分钟半个小时去处理这些事情要讨论，有的时候就是要花个两三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上任之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跨文化沟通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才发现其实大家的、想法其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样，可是背后的那个 reasoning 其实可能非常的不同。那你能说有绝对的对错吗？好像也没有。那怎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调和理解大家的不同的想法，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还在学习的地方。
现在在念口译学院的还有已经同行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往这方面去规划，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再去想想怎么样加入，但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就算我们解决了英文 A 的 endorsers 的缺额，人家也不一定愿意 endorse 你，还是要自己有本事。 我对这九位同事的认识，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而且一定会坚持，不是随便谁请他帮忙人情就全部就签签签，又不是签书会就给你签一大堆。我觉得啦、就
是
说应该也还是都会非常爱惜羽毛，你要自己有本事、得到他们的肯定。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多一点人吧，就像你讲的增加能见度嘛。
对，
乐见。
我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任务，就是要让相对来说非常以欧洲为中心的 AIEC 能够更了解亚太地区。
对啊，所以会员要多一点啊。
对，亚太地区其实我们刚才讲说，你看全 AIEC 有3000多个会员，
对，
AIEC 亚太地区只有150个不到，
所以最多的人数还在欧洲。
欧洲可能一个法国就有300-400个人，500-600个人。
亚洲的重要性其实在很多方面世界都看得到的， Damien 也有这个理想，也希望在 AIEC 里面多一点亚洲的 presence、right?
对对，让他们了解说其实、亚洲的市场其实和欧洲不见得一样、那我们的需求也不见得和欧洲一样，所以他们在制定很多规范或者是准则的时候必须要考量到市场其实很多元，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而已。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高兴 Damien 有接下这个任务，一定有很多事情可以帮大家实现的。自己决定的时候可能还在挣扎。 Marsha 老师是 Monterey 毕业的，我们的学姐经常听到大家对 Marsha 老师的推崇、她现在应该是在 Monterey 教书，也是很可能台湾前面几位 AIEC member 加进去的。
对，
那也是 Damien 的老师，由他的介绍所以 Damien 接下这个任务，所以这个临门一脚还是要给你这样推下去、要不然今天可能还在那边想东想西的。
没错，
第一集的时候你有讲到要给年轻人做决定的机会，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做决定很难，反而是一旦做完决定以后、我们的个性就是会好好走下去，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帮我们这个临门一脚往前推一步其实也不错，当你接下来的时候就是怎么把它做好。
没错，
这一点的话也要谢谢 Marsha 老师的慧眼识英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几集丰富的内容，以后还要再来哦。如果有新的职务或新的想法新的 insights， 欢迎你再回来给我跟我们的观众分享跟启发。
我非常荣幸，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圆满的告一个段落，下次我们空中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译，拜拜
拜拜。